I'm turning now to the Gospel of Luke, chapter 13 and verse 24.
接下来我要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。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。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我们的主题是归信的种种困难，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寻求主、努力认识主的人来说，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。这里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努力，原文中努力一词其实是惭愧痛心的意思，希腊原文中就是痛心的意思，在这里被译为努力，这个词也有拼搏的意思，在古希腊文中经常用来形容决斗士，他们努力拼搏，那些摔跤的勇士也是这样拼命的努力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读的意思，要努力进入窄门。这似乎很奇怪，因为它和圣经的大部分教导格格不入。基督曾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接着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悔改归信是容易的，神为此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容易的。那么这里却提到了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圣经经常强调的主题是这样的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救恩还有向神的悔改归信是一个礼物，是白白赐给我们的。当我们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归信他，那扇门就会忽然敞开。圣经还教导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，尤其是在保罗的书信中更是强调这一点，我们因信称义就可以蒙神悦纳，他会接受我们，改造我们，让我们悔改归信，这些都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凭着做善事或者自己的成就，或者是曾经做过的那些公平正直的事，这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离神非常的遥远。圣经中也有恩典这个词，指的就是这白白赐下的我们不曾配得的祝福，圣经中不断地强调这一点。还有一首赞美诗这样写，我两手空空到主面前来，只有紧紧地抓住他的十字架。所以这句经文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似乎和其他的格格不入。英文的英皇钦定版本选择了狭小的门这个词，但是它有海峡的意思，这有些译本选择了狭窄的门，但是这个意思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意思。这个窄门指的是一道极其狭小的门，你要努力进窄门。有些人说这个窄门就像牧场里留给小动物的门，当你不想让大型的动物过去，只想让小动物过去，就安一道这样的窄门，这样大一点的动物就没办法过去。英文中也会用这个词去形容困苦凄凉的处境等等。有人也说过，世上最窄的海峡是东南亚的塔塔干岛，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 7.5 米，将这座小岛和大陆隔开。所以这个窄门是指一个非常狭小的通道，所以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要奋力进入这道极其狭小的门。但是这不就有些前矛后盾吗？神会将救恩的礼物白白赐给悔改的罪人，因为他无法赚取救恩，也不配得到救恩。那么基督这里说的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答案是这样的， 得救是有困难的，但是这些困难是来自于我们自己，不是来自于神。这些障碍是我们自己自作自受，是因为我们本来的态度。就救恩而言，基督已经完成了所有需要的一切，他已经解决了人的问题，就是人因为自己的罪孽与神隔绝，所以基督降世，他为了所有信靠他的人承担了罪的惩罚，所以基督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他开辟了救恩的路，他已经取得了救恩，他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切。之后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解决了神那方面的问题。当然，神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困难，这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理解，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，神面临的问题就是，他是完美圣洁的，他也是完全公义的。所以神圣洁的本性必须要惩罚罪孽，这是他必须做的。他的圣洁和完美，让神必须要惩罚摧毁罪恶。但是神同时也是慈爱和怜悯的。那么，神如何能够同时向悔改的人展现他的慈爱和怜悯呢？又维持自己完美的公义和圣洁？神无法违背自己的神性，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本质。但是通过基督，神那边的障碍被解决了，因为他亲自降临。圣父将那些要救赎的人本该承受的罪和惩罚放在了圣子的身上，而圣子亲身背负了这些。这样，神依旧是公义的，他也可以让人称义了，就是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称义。所以，神解决了自己的内部问题。当然，神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困难，这么说只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。神也解决了人这边的问题，救恩是白白赐下的恩典。那么，我们的苦难和障碍又是什么呢？我们来举一两个例子，比如我们的态度。第一个就是，我们轻视神的信息。我们完全忽视神的救恩，还有他的福音，甚至鄙视这个消息，去诋毁他，去压制他，因为我们不想听，我们也很少听。所以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你来到了主的门前，当你进前来的时候，你到神的面前，你想说，你想要得救，想要神的祝福，想要神赦免我，改变我。但是，当你走到门前的时候，耳边似乎有很多的声音这样对你说：你为什么想去教会啊？干嘛要进入宗教这个门呢？信这个基督吗？你竟然想找到神？为什么要耗这个力气？也许是我们身边的朋友这样说，也许是家里的人，也许是撒旦把这些想法放在你的脑子里，说：哎，这信息也太过时古板了，一点都不时髦，没人会欣赏你信这个，它没什么魅力，也不能吸引人群。你怎么这么想不开，要进入这扇窄门呢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轻视他。基督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这道窄门是隐蔽的，是遭人唾弃的，人忽视他。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障碍。我怎么能选择这个？ 我们忽视这道窄门。那么现在请你想想这几点。你忽视这个信息，这道窄门，这条得救的路，它是通向神的悦纳和一个崭新的生命，通过它你能够认识基督，这条是前往天国的路。没有这些，你无法解释生命。你没有一个可靠的哲学可以解释生命的意义。生命对你来说是什么？你又怎么解释周边你所能看到的一切，还有你自己本身的存在？这种生命的复杂和精致，不光是其他的生物，人类的生命也是这样。我们有情感，我们有能力，有潜能，有创造力，我们可以造出美丽的东西，我们是有智慧的。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呢？一场意外，完全是巧合吗？你没有任何的解释，你的生命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目标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生命的终点在哪里？我难道只是为了追求钱财吗？在这个世上得到奢华舒适的生活，然后衰老病死，最后被人遗忘。如果这样，那你的生命是如此的狭隘，你也无法解释或者理解生命的意义，你无法解释人性。我们的生命中所经历的痛苦、磨砺，那些失望还有失败，一生中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，也有很多的快乐，但是同时它也充斥着许多的罪和虚荣，还有痛苦、悲惨、残酷的事。我们生而为人，内心知道是非对错，良心也十分敏感，可以分辨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但是这些又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又为什么无法遵从良心生活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罪和失败呢？你甚至无法开始解释这些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的解释在圣经里。这个世界和人类都是神创造的，但是人类堕落了，从神面前坠落。从此，人有能力行善，却更有能力行恶。那么，如果没有这个信息，没有主的这扇门，那么我们就被完全围困在这个世上，被世界和物质包围。你不会有永恒的盼望，不会有改变的能力。有时候，我们多么希望可以改变一些事情，或者去掉自己身上一些腐烂的部分，因为它伤害我们自己，也伤害我们身边的人。但是我们如何能改变？怎样才能进步？没有人能帮我们。如果我们鄙视这个信息，觉得它毫不起眼，没有魅力，那么你就与它没有任何的联系。同样，你也与这个世上最庞大的帝国没有任何的关联。这就是历代以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组成的国度。从时间的开端，这些人信靠神的话，与神同行，就这样世世代代遍布全地。没有一个帝国能与基督的教会相比，而你却没有任何联系，也没有光照亮你，你没有生命，没有属灵的力量。福音是这个世上永远不变的哲理，你通过它可以进入丰富之地，与神同行，最后抵达天国。但是我们却常常鄙视它，无视它，低估它。所以基督鼓励我们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也要努力去读圣经，读这些诗篇，读四福音， 来这里听福音，学习关于神的事，得到他，这就是来到基督面前最直接的方式。你要做点什么来改变自己的态度，因为这样的态度会阻拦我们来到基督面前。还有第二点，这是我们的另一种态度，这也会阻碍我们，让我们很难进入神的国。这就是我们很难放弃自己的意志和决断权。这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切，尤其是现代社会，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，我想要什么就要得到什么，只要我能得到我就会要，我的野心，我的梦想，我们每一天都在满足着某一个贪念。当我们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，我们永远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思，要完全是自己的决定才行。我们习惯这样的生活，我们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生活，据为己有。那么，现在你也听说过，有一些人要选择自己的性别，还有他们的道德观，他们要选择所有的一切，不承认任何是天赐的，也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。我可以拥有任何我想要的东西，做任何我想做的事，这就是现代人的态度。那有一位女士，她想要航海环游世界，她有足够的钱买了一艘不错的游艇，她非常有冒险精神，然后就这样出去了。但是她没有经过训练，也没有准备好，这大概是两三年前发生的事。这个女孩路过非洲那边的时候，她的游艇被海盗抢了，她当时面临着生命危险，但是她够到了警报按钮，留下了呼救的信息。之后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就出动来援救她，也成功把她救出来了，但是有些人在救援的过程中牺牲了，在和海盗交火的时候，有些人被打死了。这个女孩的举动非常的危险，也伴有很大的风险，但是结果她只是丢了自己的游艇，捡回了一条命。我当时正开车去一个地方，路上就在听广播在讨论这件事，主持人采访一些年轻人的意见，问他们说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？到底应不应该怪这个女生，因为她做出了这样冒险的举动，就是冲着危险去的，但是在救援的过程中却牺牲了很多人，你觉得她应不应该负责？那这些年轻人说，不能不能，你可不能责怪这个女士，她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。就这一点就足够为她证明，根本不去想这样的冒险会带来的后果，甚至会造成别人的牺牲。这个人只是觉得他做了他想做的事，为了他自己而已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想，但是这是这个时代的主流，我们也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。这是我想要的，但是这个信息却对我们说，你要把生命献给基督，他是世界的救主，你要顺服他，跟随他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，顺服遵从他的话和命令，让他引导你。在你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，要向神祷告求问他，如果他让你做一些事，你也要准备好去按照他的旨意行，将你的生命献给他。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做一些大事，但是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。但是你说，哦，我不能。你说的这个悔改归信会让我成为神的孩子，我也会属于他，要顺服他，按照他的律法而活。哦不，我这样过不下去，我会失去自由，失去做决定的权利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这却是通往生命真正意义的道路。遵从神的计划，拥有他的帮助，你会认识基督，会明白深奥的事。这条路是通往天国的路，也是神所喜悦的。 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为我们的罪悔改，我们信靠主为罪人做的一切，然后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。这其实不难，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神就会悦纳你，改变你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来看第三点。放弃罪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，我们很难放弃它，离开罪，因为罪有一种特别的能力，它破坏神的律法，让人行恶事，但是它有能力，而且会越来越强，就像毒瘾和酒瘾一样，你会上瘾，根本不想放弃它，甚至觉得离了它就活不下去了。大多数人会越陷越深，所有的罪都是这样。如果我为了自己的骄傲而活，为了得到别人的夸赞和认可，去追逐名利，让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，让骄傲作王，那我就会常常自夸炫耀自己，因为我想让别人仰望我，崇拜我。那么这就像酒瘾和毒瘾一样，会让我们越陷越深，把我们抓得越来越紧。没有这个我没法活，我必须要有这个罪才可以。我为了炫耀而活，如果我撒谎，可能是为了夸大，或者是找借口，或者是撒谎成了习惯，最后我开口就是谎言。就像酒和毒品一样，会越来越糟糕，罪的触角会紧紧地抓住我，撒谎会成为我的习惯，没有改变的指望，很无助，我也离不开它。如果要我说不再撒谎，说真话，那我活不下去，不论是私生活还是生意上的往来。还有坏脾气，坏脾气特别的难改掉，它也是像酒和毒品一样。还有像贪婪的罪，总想要更多，想要一个更好的这个，要买一个更大的那个，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浸染我们，就和酒和毒品是一样的。还有欲望，不洁净的东西，观看那些不洁净的图片和黄色影片，或者是别人偷情的举动，这些都会让我们越陷越深。放弃罪非常非常的困难，我遇到过很多的人都这样说，他们对福音真的很动心，但是有些东西是真的离不开。其实他们说的是实话，因为他们的确无法放弃这些罪。但是如果你来到基督面前，带着信心悔改归向他，那么基督就会除去这些罪。我们虽然无法放弃罪，但是基督可以除灭它，他在我们的心中开始动工，改变我们，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，一颗洁净的心，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一个敏感的良心。这样我们爱罪的心还有依赖罪的瘾都可以被主除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要相信这一点，凡到主这里来的人，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最后一点，最后一个障碍，前面都说得很好，我来到主的面前，为我的罪悔改，相信主，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，信靠他会改变我，除去我爱的那些罪。但是进入未知是令人恐惧和迟疑的，这就是第四点，面对未知很难。基督徒的生命会是怎么样的？我看不到未来会怎样，我肯定不会过得开心，我想象不出来未来是怎样的。你说的那些属灵的生命，与神同行，这些都太抽象了，我看不到，是很难。那么你也许还会说，我想象不了永恒是什么，我看不到，它太遥远了， 我又怎么才能确认这些事一定会发生呢？我觉得在现代尤其困难，因为在过去的时候，大部分人会下地劳作，他们日落而归，在一天的辛勤劳作之后走回自己的家。那个时候没有污染，人们抬头可以看到夜晚的天空，有无数的星辰洒满天空，在那个时候更容易体会到自然的辽阔和力量，在那个时候更容易信靠主，信靠看不到的未知。而现代，我们似乎很难看到这些辽阔和壮丽的景色，我们很难面对未知，很难相信未知，我们被物质围绕着，身处于一个不幸的时代，我无法信靠。是的，但是你必须信靠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假设你的家或者办公室起了火，你在第二层或者第三层，我们不去想象你是在一个高层里面，那么你要跳窗逃命。外面的救火队员已经铺开了垫子准备好了，或者是给你预备了一个逃生的梯子，但是你恐高。虽然那个逃生梯子就在窗户外面，你身后的熊熊烈火会逼着你从窗户出去，你很快就会战胜恐惧，爬上那个梯子，然后被救生员接住。那如果楼层不高，你就可以直接跳到外面备好的垫子上去。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真正的状况，明白过来我们有多么的需要神，我们原本是不被神悦纳的，充满了罪孽，我们需要神洗净我们的罪，需要他赦免的慈爱，不然我们就永远进不了天国。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生的结局，就是这个物质的生命，如果我们没有神，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，会越来越冷漠，直到我们完全丧失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如果明白这些，就会愿意踏入未知，会信靠基督的应许，相信周边基督徒的见证，当他们说我信靠了主，他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也帮助了我，他赦免了我，让我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，相信你听到的这些见证，信靠基督的应许，你要相信他的信实，还有基督的大能，相信他能改变你，能赐福给你。那最后一点，有很多人问我，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？有什么证据？当然，不会有一道闪电。那闪电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充其量它只有几秒钟。你得救以后，你的改变会持续一生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这比起电闪雷鸣或者奇怪的声音都要强大，因为你会改变，你的想法会改变，你的目标和品味都会改变，你的良心也会改变，你会爱神，你会更加的认识神，还有他的大能，你会改变，你会成为一个更温和的人，会谦卑下来，会更为他人着想，你的内心甚至会有更大的改变，会有能力约束你，让你不要落入之前的罪中，让你靠近神，你会充满喜悦、平安和确信，也会有光充满你的生命，让你能够读懂圣经，你会看到神的话和教导全都是真实的真理，你也会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， 会有太多太多的改变，你会和以前截然不同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回顾的时候，你会说，我之前怎么会轻视这样的信息？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离了罪我活不了？又为什么会觉得无法接受未知？这都是因为你找到了基督，你会与他同行，你会认识他。我们今天看了归信的种种困难，导致我们轻视福音。我们要看到这个信息的伟大，它代表着永恒的生命和彻底的改变。我们也提到了放弃自己的独断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，但是要信靠它，要信靠它。我们也提到放弃罪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，但是要把自己交托给主，他会处理这个，他会改变你。让我们踏入未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，但是再一次要信靠他，来到他的面前悔改，带着信靠他的心，他就会张开双臂拥抱你，接纳你，你就会归向基督。这样的经历是你前所未有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，求主垂怜看顾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尤其是那些想要靠近您的人，但是却遇到了重重的阻碍。我们求主借着圣灵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来到您的面前，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拯救世人的主。求主吸引我们归向你，求主赐福于我们，让我们一个也不要失落，让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